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跌11点，台股昨天大涨了111点，涨了 0.87 个百分点，昨天指数12913，那么现在呢是12902，跌10点。美股昨天开盘的时候呢，我看道琼啊都小跌的呢，诶，结果今天上午一看又涨了，道琼涨了185点，涨了 0.68 个百分点，纳斯达克涨 1%， 大涨 1%， S&P500 涨 0.64 个百分点，费半小跌 0.12 个百分点。欧股三大指数都跌，英国跌的最重，跌 1.27 个百分点，法国其次跌 0.98 个百分点，德国中跌 0.54 个百分点，台股现在跌17点。天气今天8月7号基本上还好吧，反正就这样子哈，没有太大变化了哈。明天8号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温度北北基27到35度，降雨几率 10% 到 30%。 桃竹苗26到34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彰投云嘉南都是26到33度，降雨几率大概在云嘉南高一点40到50，中彰投低一点20到40，高屏25到33度，降雨几率50到70。宜兰26到34度，花莲26到33度，降雨几率 20%， 台东26到32度，降雨几率 10%， 外岛27到34度，降雨几率0到10。美国 NASDAQ 指数呢首度收盘突破11000点大关。刚讲 NASDAQ 呢昨天涨不错，涨了 1%， 现在昨天涨109点，现在涨到11108，所以突破11100，第一次。所以你看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经济也没好，但是股市上一直涨，这什么个道理？所以呢现在所有的经济的行为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以前的经验现在很难解释现在的一些现象，当你勉强解释还是可以了。总而言之就是钱太多了，那钱哪里来的呢？政府印钞票，所以美金最近一直贬值，也是这个原因。科技股领涨，华尔街今天摆开开盘低迷，我刚讲嘛，开盘是低迷，中场收红。科技类股为主的 NASDAQ 呢连续几个交易日上涨，今天晋阳 109.67 点，比如像苹果涨很多，涨400多块，那个脸书也是涨。美国国会议员对于振兴措施有不同的看法，白宫跟民主党国会议员已经制定下周五前要达成协议的期限，投资人乐观看待美国经济法案的通过。劳工部公布8月1号为止，8月1号为止当周请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49000人，到了1186000人，比市场预估的1400000人要低，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显示劳动市场改善，比预期更好的失业数据也牵动了盘势。欧洲股市收黑，我刚念的啊，原因是投资人神经紧绷，关注华府相关振兴措施的讨论，以及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紧张关系啊。不过欧洲收盘比较早了，他大概刚看美国开盘的时候也不太好嘛，但美国后来好了，主要因为这个失业率降低啊，所以说到最后选举哈，是不是川普一定输很难讲哦，不一定哦，选举千变万化了哈。专员就是美国最近疫情也稍微好一些，原来每天7万7万7万，现在5万多，少了，少不少啊，少不少，少了将近20%的。那失业你看失业也减少一下就少了249000人也少了差不多1/4、1/4、1/5。所以到时候会怎样大家还等待纾困再拿钱出来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民主党也不敢不给钱了，都得给。就像说，民进党政府提出要纾困，国民党也不敢不给同样的，共和党美国提出要纾困，民主党也不敢不给。大学指考放榜，名额创历年新低八点放榜，62个学校参与，提供33278个名额，是历年新低的。今年指考录取人数占全年招生总额的 31.5%， 名额新低。不过呢，报考人数同步减少5000人，所以预估今年的录取率还是有90%。你可以上大学指考的网站去查询现在9:43，八点就放榜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什么叫做指考录取人数占全年招生总额 31.5%？ 100-31.5% 变成多少 68.5%， 其他 68.5% 哈都是其他的用其他的方式已经分配掉了，比如学测啦或等等，他有的什么反正有各种名义了，现在有各种名义了哈，所以那边已经分配掉了。最早的时候主要都还是靠指考来分发，三改两改三改两改呢，现在就改着指考，现在好像变成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名额了，大部分学生其实都已经有学校念了，因为大家都不是笨蛋嘛。开始的时候呢，譬如说你那个学测你只录取 20%80% 都是指考，然后他去考那个学测，当时我就讲过嘛，结果呢譬如说我这个系本来要录取100个人，我只拿20个名额出来，那当然录取到的学生比我本来应该有的好嘛，你想这道理嘛？我如果要录取100我分数可能300分，我现在录取20个我分数可能就是要400分嘛，我只拿出 20% 的名额出来给你考嘛，大家就去抢嘛，那不是就高了吗？尤其不是最好的学校哦，最好的学校都还好，尤其那个第二好就是第二层第三层的了，不是 top tiers， 那这种二三层的学校私立大学收到的学校远比他可以收到好太多了嘛，知道吗？因为很多学生不想考第二次了，你知道说啊，我第一次有个学校啊，可以了，给这个系还好就好了，对不对？就不想说我再搞一次，所以呢原来的那个学测因为他的名额拿出来很少，所以收到的都远比他该收到的学生程度好太多了。但你说这对学生公平吗？这不公平啊，我本来可以念第一名大学的，为什么我变成因为他只开放 20% 的名额，变成我要念第二名或第三名了？那你重考啊，哎呀第二名但也还好了，我要再读几个月，哎算了就这样吧。那后来那种第二，我不能讲二流三流了，就是那种第二名三名第三名好的学校，一看咦怎么我收到的学生哈比我本来应该有的好嘞，那下次哈我再多收几个，比如说我本来这个系有100个，教育部核准我100个，原来第一年收20个，我现在收40，发觉还是收的比该收的学生好很多，下次50，是三个就越搞越多越搞，所以现在可以指考的只有 31.58 了，你知道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大家都在学测的时候就加大嘛，扩大哦，他这样他觉得他可以收到比较好一点的学生，因为名额拿出来少嘛，当然分数就高嘛，哦，那假定说每个人觉得说我应该读第一名，我就是不读第二名，那也就罢了，现在不会啊，因为很多学生就第二名第三名也可以的，家长也觉得不要再受苦了，还是念好几个月，哎，我学测录取的他们很早就知道有学校了，那三四个月好爽啊，每天这边有的已经去实习啦，有的去打工啦，有的去游，反正各种都有可能啦，我干嘛再受那么多苦？所以呢现在指考只占拿出名额只有全部的 31.5% 了哈，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九成的录取率呢？你说怎么九成，其他都已经有学校念了嘛，来考试也少了嘛，来考试也少哈，等等，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哈，你是开始的时候也许他是一个善意，我不能说恶意了，那没想清楚，一做以后发觉慢慢就发觉完全走了样，跟最初的设计完全都不同啊，因为学生也很厉害啊，学校也很厉害啊，大家都会想啊。那美国解除全球流域警示。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9点哈。刚讲啊，美国解除了全球旅游警示哈，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呢，从今天开始解除全球旅游的第四级警示。为什么呢？因为部分国家卫生安全状况好转，其他国家可能恶化，所以呢，现在要单独对不同的国家发表旅游警示，就是严重地方发表警示，其他地方不警示。包括中国大陆等超过200个旅游目的被列为新冠肺炎感染率高的第三级，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目前只有台湾、格陵兰及文莱等13个目的地被美国疾管中心列为新冠肺炎感染率非常低 very low， 不发布旅游警示。根据 John Hopkins 大学的统计，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大疫区，确诊人数486万，死亡16万。美国目前仍禁止过去14天到过中国大陆、巴西、伊朗、 及多数欧洲国家的外籍人士入境。就美国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了，有些国家进去就普筛嘛，哦，比如印度啊、印尼啊、菲律宾啊等等，马来西亚都进去就要普筛，日本呢、啊、叫普筛。那我们是不肯啦、啊、我们说太贵了，一天要花420万。然后另外呢，有些国家是根本不给你进去，也不用普筛了，普什么筛，不给你进就是了嘛。那美国就是啊、哦，不过美国现在开放13个国家啊，跟目的地呢，包括台湾 Greenland 啊、格陵兰及文莱等等呢，是很低的，感染率很低的啊，所以换就应该是可以去喽，是不需要做什么措施了，是这个意思吗？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日本的盂兰盆节避免返乡旅游。东京都已经连续10天单日确诊超过200人，所以呢，他的市长小池百合子说这是很特别的夏天，呼吁民众在盂兰盆节避免返乡探亲跟旅游。本来这个时候在干嘛？应该干嘛？应该举行夏季奥运会的，东京应该举行夏季奥运会，结果不但没有举行，现在呢很辛苦，为了新冠肺炎的疫情，这十天每天新增超过200人，累积东京的确诊病例差不多15000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说呢，希望呢盂兰盆节不要回去旅游了，不要回去探亲了，用电话或这个社群网站线上跟家人交谈。什么叫盂兰盆节？盂、哦、就是那个鱼肉刃的鱼，下面一个器皿的皿，兰就兰花的兰，盆花盆的盆，盂兰盆节，日本的传统节，像华人的清明节，就是扫墓了，祭祖了。慢慢慢慢，现在重要性呢，仅在日本次于元旦，元旦第一重要，再来就是盂兰盆节。一般公司企业会放假一个星期，在盂兰盆节放假一星期，我们清明节也放了，经常也是虽然讲一天两天，就是常常3-4天都有连续假了哈。他放一星期，让民众返乡祭祖。小池百合子说，疫情病毒感染有向老年族群蔓延的趋势，可能会导致医疗体系紧绷，所以呢，他要求超市设定长辈优先的时段，也呼吁住在一起的家人长时间说话戴口罩，错开吃饭时间。不要共用杯子跟牙膏，牙膏都不能共用，很多家里牙膏是共用的，杯子大概都是分开的，我不知道，应该是分开的了。你家里还大家合用一个杯吗？应该个人有个人的杯了，但是 牙刷一定是分开的，牙膏不一定分开。但他日本呢，现在东京市长告诉 他们的东京市民，牙膏都要分开。为什么？你牙膏可能沾在牙刷上，牙刷又沾在牙膏上，牙膏又沾在另外的牙刷上，就可能感染。所以你看这个，很多时候你要细到什么地步，要细到这样的地步，要细到非常细的地步。 我就想起来，比如说我如果到外面公共场所的洗手间洗完手，就是洗完手以后呢，要开那个洗手间的门，对不对？那个门大家都在摸，很脏啊，所以我就会用一个面纸或卫生纸，或是那个擦干手的纸去转那个门。但转完以后纸往哪里丢呢？要怎样？要射飞镖哦，常常会射歪嘛，对不对？我就看到有一两间饭店，他就在门口放一个垃圾桶，我觉得这就对了，就让他知道说，你纸就丢这里吧，纸就丢这里吧，哦。所以这些公共场所就要替使用者想一想，怎么样能够，要不然就门打开。另一种方式就是你，当然其实每个公共场所设计的不一样，假如说那个洗手间是比较弯进去的，你门打开无所谓啊。哦，大家也看不到啊！以后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了。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不想这些，欧洲早就是这样，德国早就是，你绝对不可能一眼就看到厕所里面干嘛，一定是要转个弯的，一定要转个弯。那专家指出，东京都的疫情警惕指标是最高级别，疫情正在扩大，感染的病例里面同住一起的最多，其次是有内用服务的餐饮店，所以住在一起最容易传染。另外就是这种大家和在一起的餐饮，日本大概很多那种小餐饮店。菲律宾新冠确诊病例超过印尼，经济大受影响。原来东南亚确诊新冠病例最多的新冠肺炎最多是印尼，如今被菲律宾超越。菲律宾统计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萎缩 16.5%， 29年来首度陷入衰退，就是菲律宾经济表现其实还可以的，前阵表现还可以，现在衰退。确诊加起来有119000多例了，超越印尼的118000多例，东南亚最多，死亡也一直往上攀。菲律宾的病例超过一半都在首都大马尼拉都会区， 菲律宾政府几天前才宣布，马尼拉都会区跟周边的省份呢，8月4号开始实施更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为期2星期。6月放松以后呢，菲律宾增加了6倍。所以到底该放松不该放松，该放松到什么地步哈？所以呢 ，GDP 大减16.5%哈。总统杜特地说，大陆已经答应他了，如果大陆发展出疫苗了，会优先供应菲律宾。休息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新闻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38点哈。美国参议院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英国媒体指微软要收购全球的业务，要收购它全球的业务。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联邦参议院政府，因为美国为什么讲联邦，尤其是中央的，地方也有参众员，地方政府也有，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是参议员好伟大，他是联邦还是地方的又不一样。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政府设备禁止使用 TikTok 的这个法案。提案的参议员霍利说呢，这个法案要让中国共产党负起责任，其中也包括只听中国大陆命令行事的公司。此外，英国媒体报道，微软公司正在寻求收购 TikTok 的全球业务。美国参议员霍利提出了政府设备禁止使用 TikTok 法案，然后呢，在参议院委员会呢，或者一致通过，今天到院会去呢，也一致通过，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的设备上使用影音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就是抖音呢，你自己的他不管了，他也很难管你，如果是政府发的设备不能用。美国联邦众议员先前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所以呢，参议员通过，众议员通过，很快会变成美国法律。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微软公司在寻求收购 TikTok 全球业务，引用5名知情人士来源，因为就是通常我们一个人跟我们讲不够，5个7个都这样说。微软先前曾经说正在设法收购 TikTok 在北美、澳洲跟纽西兰的资产，所以他们现在微软在研究能不能把印度跟欧洲地区的业务也拉进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美国这个参众议院做这样的决议，其实我觉得也是帮助微软去收购了。那抖音发觉全世界都在排斥它，哎呀，卖掉算了，卖掉算了，有可能。所以呢，你知道川普说限期叫抖音卖给微软，而且政府还要抽3倍的佣金，这个什么政府啊？这简直好，就是我觉得美国这样做生意当然了，这些不管哪一国的民间公司，好像也不能不去美国了。因为美国到底大嘛，有钱嘛？你说我就是不买美国，把美国这市场排掉，也不可能。但是呢，按照目前的情况看，那个风险真蛮高的。他那个政府要干嘛就干嘛了，说第一个我要禁用你，对，然后呢，微软去谈收购。然后呢，川普一定想说，你看我是帮你啊，那你可以把压低价钱啊，所以你要给我酬劳3成，这不是，这是流氓啊，这黑道啊，这真的黑道行为嘛，不是这样子吗？你给我保护费啊，我不闹你啊。那个铅中毒到底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好像他们为了漂亮都要吃一点铅，一点点，但这种东西就是你量大了，而且这种重金属会累积在身体。台中检调发动多路搜索，包括呢提供朱砂等药材给盛唐中医的中药商。供应商说盛唐中医2年来陆续购入朱砂，声称是要做香包使用。他还特别提醒说不能够内服没有想到盛唐真的加到药物里面那现在中毒的受害人持续增加。台中卫生局及检调昨天又搜索位于台中北区金武路的九福中医诊所。以前我常常走这些路什么练武路啦、金武路啦等等。盛唐中医负责人吕世明宣称误用了朱砂，怀疑中药商可能误把铅丹当成朱砂卖给他。好，那这是你有你讲的人家的，人家就要讲话了。提供药材的中药商说，自家朱砂是钱老板留下的库存，已经供应盛唐中医2年，对方称是要做香包使用，他还特别交代不能内服，获得盛唐保证才出售。供应商透露，2年来盛唐中医已经先后买走多达1.2公斤的朱砂。中药盛唐就说是供应商给他给错了，那供应商就说哪有给错，我就跟他讲了不能乱用尤其不能吃，他不听，就有点像陆委会教育部为了这个陆生 开不开放来台，你怪我，我怪你。哎，今天几号？今天八月七号，明天什么日子？父亲节，八月八号，好像没有人在乎哈。母亲节的话，哇，大家很认真。父亲好像就这样哈。其实做父亲也很辛苦呢，要赚钱养家哈。好，那么台铁今天晚上会加开一班南下列车，加开一班。明天父亲节，高铁，对不起，高铁不是台铁，高铁今天宣布晚上从南港站加开一列南下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今天晚上7:15，南港站加开一班南下各站停靠，全部每一站都停，因为每一站都有可能有爸爸。882级车次啊，882级车次，除了商务舱了，其他这个自由座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座了，你就自己上车自己坐吧。今天晚上7:15南港发车，晚上9:50到左营啊，每站都会停。好，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新闻，一般啊，我觉得高铁大家觉得啊，父亲节好像什么人家什么罢免韩国瑜啊，什么都开了一堆车，有没有？又便宜什么样的？父亲节不开不太好意思哈，但是开呢，那也没什么人坐哈，谁要为了父亲节回去庆祝啊？我看根本不有人。所以呢，哎，反正周末嘛，哦，这个本来搭车人就比较多，加开一班吧，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加开一班，一班能载多少人呢？但是表示我也坐了啊，但是呢，就是一班。好，苹果日报猛掐掐说，我已经破产了，欠2.4亿哈，主要是拍片。惨赔，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49点哈，啊，蹦恰恰是怎样了啊？哎，借高利贷啊，这借高利贷就麻烦了啊。说他裤头只剩下500多块，他不是拍各种，我记得他主持节目啊，还搞笑的节目什么都还不错嘛哈，那怎么会这样？曾经爆。被黑道逼债轻生，他说我对钱没有概念哈。2011年他拍了第一部作品叫做带一片风景走，资金没到位他就去借钱，借了900万，又去借了1500万，卖出了1200万，还要跟戏院拆账，赔了1800万。你看拍戏多风险多高，就是他借了2400万去拍片，卖了1200万，但是不是表示是赔1200万，你卖了1200万，跟戏院拆，一人拆一半，所以你卖了1200万，你拿回600万。那你现在借了2500万，2400万，2400减掉600就1800，是这个意思。所以最后赔了1800。我想大致算大概这样。不死心，又找吴建豪拍《求爱天空》，棒球的球，赔得更惨，只卖了650万，赔了4500万。又不服气，2014年又拍《铁丝玉玲珑》。铁丝玉玲珑其实还不错，就是他电视节目很好笑嘛，啊，卖了8000万，哎，不错，继续拍续集二，票房只剩下4200万，又赔了2500万。那拍个片花多少钱呢？票房跌到4200万，所以他可能只收到2000多万啊。因为这东西说一集、二集、三集，除非你很不一样了，啊，否则就是还是一样，就不见得看了嘛。而且时代也在改变哈，啊。那律师说，他昨天这个宣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你是可以破产了，啊。我看香港经常很多艺人就破产嘛，法律他是嘴巴讲讲了，但是呢，依据我没有破产法哈，法律上破产呢是法院认定债务人还不起钱，所以要取消他不能还的债务了，要债权债务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的民事厅，由法院来裁准啊，如果裁准以后呢，指定律师，法院会指定律师或会计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处理被裁定人就债务人的资产，期间。债主不能追债，被裁定人不得变卖财产，孙道存的时候就是获准破产，很多卡奴都去申请破产，但是呢都被驳回，不容易，不是说你要申请破产就给你破产，台湾大概蛮难的了，有些国家可能比较容易的哈。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法律让你破产，那些债权人就不能来追了，那他因为从法律途径不一定会通过，而且呢还蛮麻烦的，程序走很久了，所以呢，彭恰恰就用口头宣布，口头宣布意思其实主要是让他说有10几20个债权人嘛，就是说我已经好，都已经公开宣布，你们不要追我了，你作为没用了，我就是户头里剩500块，你把我杀了嘛，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你把我杀了，你钱更拿不到了，你留着我一条命，我也许将来还可以赚一点钱还你啊，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那我怎么办呢？我拍片子不卖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哦，就是换句话，因为你开个记者会公开宣布破产，这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啊。那换句话告诉你们，我已经都不在乎我的面子了嘛，我已经对社会大众宣布我破产了嘛，那你们还要我怎样呢？以前很多时候是不让人家知道他破产嘛，所以要装嘛，要借东墙补西墙。我现在告诉你，我就是破产的啦，对吧？今天都到了苹果日报的头版头了，你还要我怎样？意思是这样。那是不是那些、哦、大哥大姐、啊、不要再跟我追债了，就这个意思。能不能达到效果不知道，对大部分人可能可以了。那你如果碰到那一两个吃生米的，我就是要钱啊，怎样？那你、哦、这个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嘛，就是说，好不好？我就这么一点钱可以还，谁追得凶我就给谁，就凶啊！我不要你就不会还我了，也有这种啊。这所以呢，不知道他到底欠了谁的钱，看起来好像借了不少钱，然后呢，大概有不少的这个高付高的利息了。他说那是他的梦啊，我也不懂啊。你梦一个梦，他像他这种 case 啊，他就应该就拍那个铁丝玉那种就好了。那是他的成名作嘛，也很好笑嘛，就拍一个那个，然后赚了钱，再看要不要再拍别的。哎，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大概就是很多人就是梦啊，投资拍电影赚钱的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哦，当然有一阵子还不错，有一阵子哎奇怪，有一阵子前几年有一阵子好像大家都赚啊，很多人就下去投，后来就没有了。甚至在好莱坞，我看了一本书。拍一百部片子，九十部都是赔钱的。我们在台湾看的片子、啊、那是片商挑过的，并不是好莱坞所有拍出来的片子台湾都会演。台湾市场这么小，片商也很精啊，都要挑，说有可能赚，都不一定赚。你千挑万选都不一定赚。好莱坞那些大亨，就是制片投资的，能赚钱非常少，而且事先也不见得知道是哪片一定赚的，一定赔，不一定。也有小成本赚大钱的，也有很多大成本的就赔大钱的，都有。那为什么那些有钱人还喜欢继续投资去拍片？就是说你很难拒绝的。像这个彭恰恰，他是他的梦。我们从小都会看电影、看电视长大嘛，所以对于哈、哦、哇，能够拍个电影，能够变成一个制片，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对有钱人，他反正有钱了嘛，他就不是投资一点而已嘛。他想到说我能够跟哎呀这个大明星、大女明星一起吃晚饭嘞。能够跟他一起，哎，那个引诱哈、哦，对很多有钱人是很难抵挡的，所以呢，他去游说你来投资，一定会给你各种讲天花乱坠嘛。剧本写多好了，演员我要找谁了，多大牌了啊、哦？等你到时候首映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首席了。万一我们得到奥斯卡奖的话，你可以怎样的呢？啊，那些人钱就下去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代现场。我们恰恰哈，哎，我刚讲说啊，这个拍片的真的赚钱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那所以也不知道这个片子会红不会红，各种因素配合的了啊。好莱坞很多人投资，但是呢，大部分都血本无归。但是他为什么还前仆后继要投？我就刚跟你讲，那些大老板光想我能够跟这些有名的女明星一起吃个晚饭，一起参加什么颁奖典礼，心花怒放，他就愿意投资的。他不会把他全部钱拿出来，这一部分嘛，当成娱乐好了。好，那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专门讲好莱坞这些骗子到底哪些赚，哪些不赚，怎么押宝，怎么挑，找谁来投资的呢？很有趣的。中国时报头版头讲的是担任厦门社区主任助理被罚，那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台湾的青年抗法胜诉。我看他中国时报用了一张相片，很有趣的。那是叫做第十届海峡论坛青创先锋会，先锋什么东西会，好像厦门海沧台胞社区主任助理上纲仪式吧。换句话说，看起来是个台胞社区啊，反正他们社区他有一个主任啊，那台湾人呢大概很难去当主任吧，就去当主任的助理了。哦，一些年轻人就去干这个东西，我想有点像李干事，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李干这样味道。那就被我们政府告嘛，说违反两岸关系条例，每个人罚10万，这27个人不服就去告，那这叫做救济了，行政救济了。行政诉讼一般就打到他没有地方法院，以前有现在没有，就打到高等行政法院，然后再来就最高行政法院，所以他现在赢不表示最后赢了，还要看最高怎么判决，大概就意思就是说这是他的工作权嘛， 当时他们告他们是说，你如果要去担任工作，你需要签一个说你支持两岸共识，支持这个九二共识，所以这不行。那法官的意思就是说，九二共识这是政治主张啊，每个人要接受不接受是他自己的决定啊，你不能用这个说就不对啊，就罚他等等，类似这样了。所以呢，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就判说不用罚，就不用罚啊。那我相信行政部门会抗告，会上诉，会再往上走啊，一定会啊，我不认为他就算了。那因为这种东西，这些机关也不敢不再往上打哈，因为政治正确嘛。联合报登的比较小了，中国时报是放在头版头，联合报放在 A4 版。哦，叫曾雅琪，27个人在大陆呢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哦，不过这点也厉害，他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哈？跑到大陆去干个社区主任的助理，这也是表示台湾人的活动力真很强。有的也许是一个介绍一个了，哎，一个人找到的工作，哎，又再介绍一个，有可能哈。主要还是宪法保障人民的职业选择权。那法官说，如果因为认同九二共识就处罚他，不就等于惩罚个人的政治立场吗？有违宪之余，所以呢，判曾女27个人胜诉哈。他们在厦门每个月领人民币1万到2万3，1万块也不会就是4万多吧，到2万3。不一定，看怎样，看什么样的社区吧。陆委会说，社区居民委员会是中共地方基层组织，所以呢，是台湾人不可以去担任党政军机构职务，是统战手法哦，等等等等哦。哎，去找工作，年轻一定觉得他就找个工作嘛，就找个工作嘛，谁统战谁啊？但是呢，现在政治挂帅哈，你看《联合报》头版头登的就是陆委会、教育部互批失当哈。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教育部前天宣布说呢，除了那19个地方啊、国家以外，其他人都可以来了，管他新生旧生都来了。学校马上开学了嘛，8月底、9月初要开学了，还不给人来？教育部那个次长还在宣布呢，突然就有电话打来了，他离开3分钟回来就说啊，转弯了，所以被人家骂嘛，被人家笑。所以那你们到底搞什么？那教育部当然很丢脸了，啊，而且你没什么道理啊。教育部就说是陆委会，那陆委会呢就说呢，昨天还讲说是行政院，陆委会呢他现在是指责教育部了，说你们哦都没有看看最近情势有变。教育部是说呢，6月的时候呢，我们参加一个跨部会会议，当时不是决议是要开放的啊，只是要逐步开放啊，先从应届毕业生，因为他马上毕业了啊，赶快人家论文啊什么，赶快给他通过啊，还有旧的学生，第一批先开放应届毕业生，再开放旧的学生，再开放新的学生，然后呢，疫情低风险的国家呢先开放，哦，等等等等，他说我教育部都完全遵守啊，而且我还发了文啊，去问你们，你们都说可以啊，问了疫情指挥中心也说可以啊，那怎么现在又说不行了呢？那陈明通就说啊，你没有看到那个陈时中最近才下令8大场所都要强制戴口罩吗？疫情有变啦，啊，香港也比较多啦，啊，你们都不看这个的，啊，你就随便什么6月，现在几月了？8月了，拿6月的那个会议来开放啊，就是这样啊，反正吵嘛。当然，为这个事情又想到小明，就是还有多少小明？就两岸婚姻的子女了哈，大概2000人。之前开放了2岁以下的小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说2岁以下有200人还是多少？结果呢，开放才回来没几个人，就是我们的政府哈，是每次在那边算啊，觉得说有多少人呢，啊，一回来不得了，大军压境啊，人很多的呢。其实你去看，根本没几个人要回来。第一个，你台湾这样的政治气氛呢，很多人觉得它没什么意思啊，哦。第二个，人也不是一定要回来嘛，啊，哦，那问题是要回来，你给他回来嘛。陆征啊，哦，说呢，这次我开放会有5000人了，啊，说太可怕了，怎么弄啊？这个设施不够的呢。问题是，你从现在开始，台湾目前有477个确诊，里面呢，385个境外移入的呢，一个都没有从大陆回来的，都是什么日本啦，美国啦，欧洲啦，菲律宾啦，境外都是这种，没有一个是大陆的。你现在一直每天讲说大陆那个疫情不可靠哦，等等，它里面现在已经爬爬哨，它里面已经都在互通有无了。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你从大陆回来也不少啊，就是一定有台商大陆回来嘛，我们没有禁止大陆台商大陆回来， 那边得病很多嘛？没有啊，你现在每天听到境外移入就南非了，哦，什么墨西哥了，哦，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都有，对不对？什么日本啊，哦，菲律宾最近特别多，没有一个是大陆的，那不是很奇怪？你讲他遍地疫情，他都作假，然后满街都把你传染，那怎么一个都没有呢？你现在入境一个都没有啊，不是很怪吗？所以就是政治啦，都是政治啦，哦，而且呢，政治呢，你事先协调好嘛，也不协调好，哦，先说开放了，后来又不开放了，哦，等等等等，哦，好吧，那个最近讲那个绿油油的评委，哦，他我就不解了，他们说只要选上评委，你自己填专长，有这种事情？照理讲应该知道谁有谁什么专长，请他来做什么的评委才对嘛，不是应该这样吗？这不是倒过来了吗？好吧，贪升官发财，这个走别的门，只有走这个门。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谢谢你，再见。